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五章，今天我们要从十一节读起。昨天我们看到河西总督达乃上本奏告大流士王的官方文书，成为以斯拉撰写回归犹太人重建圣殿历史的佐证资料。在这文书中，他告诉大流士王，犹太人现在积极地建造他们神的殿，工作非常的迅速，并且也非常的亨通。因此他着手调查，并且记录了这些犹太首领的名字。接着从11节到16节，就是犹太首领回答河西总督达乃的话。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就认识为什么以斯拉要原封不动地把他们放在他的记录中。因为这是回归的犹太人向外邦人所做的见证。在这些犹太首领中，一定有所罗巴伯，并且他应该是带头的，因为他是犹大省的省长，而河西总督是主管约弗拉底和以西所有的地区，因此这河西总督达乃应该是所罗巴伯的直属长官。而在神主宰的权柄，这回归犹太人对外邦人所做的见证，居然在波斯的官方文件中被保存了下来。在进入他们所做见证的内容之前，我盼望圣徒们对于这些回归的犹太人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欣赏他们是何等宝贝的一般人。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不完全，以至于对他们所做的见证也掉以轻心，以至于对神话语在今天的应用也会发现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首先，我们一定要区分所罗巴伯所带领第一批被掳回归耶路撒冷建圣殿这一件事情。在1000多年前，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他们属灵的含义不一样，属灵的应用自然也就不一样。若把这两者混在一起，我们就没有办法合适的运用神的话语。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是预表人都受了罪的辖制，到一个地步成为了奴隶，因此必须要经过逾越节，要有赎罪的羔羊，并且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这样人才能够离开埃及，才能够离开罪的辖制。之后他们就必须要过红海，然后进入旷野。这就预表了一个人第一次蒙恩得救的经历。他认识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为了他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才能够从罪的辖制中被解救出来。之后他需要过红海，就是要受洗，然后到旷野领受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并且在旷野建造会幕，就是今天的教会，而开始过一个教会生活。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建造会幕，是预表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而得着了重生的经历，他经过了受洗，并且进入了教会生活。而所罗巴伯带领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建是在摩西带领人出埃及之后快1000年的时间。这时候的以色列人不仅从一个民族发展成一个国家，并且在这过程中他们经历神许多的恩典，也曾经有过非常荣耀非常辉煌与神同在的经历。 并且神还和一个合他心意的大卫王立了约，让他的后裔要接续他的位，并且为神的名建造殿宇，神也要坚定大卫后裔的王位直到永远。然而后来以色列人堕落了，以色列国分裂了，他们受到外邦人的牵引，也一同去拜外邦的神，以至于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经常兴起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当以色列人应着心不肯悔改，神就兴起外邦国，先是亚述国，在主前722年灭了北国以色列，后来又兴起巴比伦帝国，在主前586年灭了南国犹大。之后在神主宰的权柄下，波斯帝国又灭了巴比伦帝国。神差先知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被掳70年期满，当时候快满足的时候，神就兴起波斯王塞鲁士，并且激动他的心。在塞鲁士元年，波斯王下诏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且神又兴起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回归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因此整个被掳的犹太人当中又分成两类人，第一类人他们仍然留在被掳之地，他们通常被称为是流放的犹太人 Jews in exile 或者 Jews in dispersion。当时保守的估计，在整个被掳的犹太人当中应该差不多有200多万，而回归的犹太人是少数，在以斯拉记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不到5万人，也就是说回归的犹太人不到3%，他们是少数人，而圣经对他们就有个特别的称呼，就是回归的余民 The returned remnants。这回归的渔民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人，他们愿意放下他们在被掳之地的产业、忧郁的生活条件，而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愿意重新开始建造神的圣殿。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讲，犹太人是今天教会的预表，这流放的犹太人就代表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贪爱自己生活方面的享受，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回归的渔民就预表教会当中的得胜者，他们愿意放弃一切而参与教会建造的工作。在往后几个月的查经，你会慢慢发觉对于这两班人态度似乎不一样，神处理他们当中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些流放的犹太人，神似乎蛮有恩典，神对他们几乎没有要求，而对那些回归的渔民，神似乎对他们非常严格，并且严格的要求他们分别出来完全的归给神。对于那些流放的犹太人，神对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话。在历史书中就有以斯帖记大概有10章的经文，而对于这回归的渔民，虽然不到3%，对他们有很多的启示，有很多的说话。在历史书中就有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总共有23章的圣经，并且神还差遣3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对他们说了20章圣经的话。对于流放的犹太人，神似乎容许他们过一个与世界掺杂的生活，也容许一个犹太女子以斯帖嫁给外邦的王而成为他的皇后。对于那些回归的渔民，神非常的严格，要他们赶出他们当中所有的外邦妻子。 神要他们严格的分别出来。对于这些流放的犹太人，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说出他们是蒙恩得救的一般人，但他们对于神的圣殿建造没有负担，但神还是爱他们。在他们遭遇危难的时候，神仍然搭救他们，但是神不在他们中间。但是对于这一般回归的渔民，神不只爱他们，神还造就他们，神还成全他们。神要他们建造圣殿，带下神的同在，神要他们恢复圣言，带来与神的交通，神还要他们建造城墙，带来神的见证。敬爱的弟兄姐妹，在几个月的读经当中，一定要认清这两般不同的区别。对于回归的渔民，神的期望是高的，神的要求是严格的，是一般在神纪念册上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得胜的地位。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来读11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这是犹太的首领包括所罗巴伯回答河西总督达乃的话。达乃一定是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这是他们对达乃所做的见证。他们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他们认识他们所服侍的神是一个掌管天和地的神，他们自己呢，不过是仆人的身份。是仆人，就是自己没有任何的主意，完全听主人的意思。他们是一般受主人差遣的人。他们做什么呢？神要他们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他们受神的差遣回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要重建神的殿，而这个殿之前已经被建造过了，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这大君王指的自然就是所罗门王，是神与他子民同住的地方。神一直寻求愿意住在神的子民当中。虽然第一圣殿已经被拆毁了，现在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受神的差遣，重新回到第一圣殿的遗址，要来重新建造神的殿。他们是一般合神心意的人，他们被恢复，要来建造神的殿。建造呢，在原来圣殿的根基上，殿的根基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殿虽然被拆毁了，根基仍然在。他们是受神差遣回到耶路撒冷旧殿的根基上，重新去建造神的殿。12节，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他们说他们现在是重建以前的殿。那第一个殿为什么会被毁呢？现在他们就告诉河西总督达乃他们先祖失败的原因。第一圣殿刚盖好的时候，曾经是那么的辉煌，那么的荣耀，但是他们的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要知道他们认识他们的神是天地的神，而他们的列祖是惹天上的神发怒。本来神要一般属于他的人在地上为神做见证，地上的这一般人不听从神的话，失去了神的见证，自然就会惹天上的神发怒。因此神就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指的应该就是主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王进到了耶路撒冷，烧了神的圣殿，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他们认识神是轻慢不得的，虽然有神的殿在他们当中，但当他们不听神的话，神会兴起外邦的王来管教他的子民。 就在被管教的时候，就在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对他们还是满了恩典和怜悯，因为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被掳之期70年为满。他们认识神是世界历史的主宰者。13节，然而巴比伦王塞鲁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他们很快的就连上了现在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殿，因为时候到了，神就激动塞鲁士王的心，降旨允准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这一般回归的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认识他们的列祖得罪了神，现在他们是一批愿意答应神呼召的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他们是一般愿意与神配合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有许多人蒙恩得救，但有多少人愿意答应神的呼召，愿意放下一切，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教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把你放在2500年前的场景中，你会是一个流放的犹太人，还是一个回归的渔民呢？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愿意接受你做我们一生的救主，让我们借着相信而得着圣灵的内助，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但帮助我，让我能够继续往前，知道你的心意，今天就在建造你的教会，帮助我成为那回归渔民中的一份子，愿意放下在世界的一切残累，单单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你的教会，服侍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赐给我一个纯洁简单的心智，诚心讨你的喜悦，做成你的工，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